局第二组组长，也是保安警察大队第二组组长，还有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王立明王先生。他今天讲题是话说从头从头说起，防治青少年犯罪。我们现在就请王先生，谢谢。
大家现场来的大部分都是老师吧，是不是老师？老师的举手好不好？太好了，我最喜欢跟老师啊沟通一下啊，因为这个青少年的犯罪现在哈、啊，在我们这个9月6号、9月7号，今年啊7、8、2号好像，在健谈活动中心呢、啊，全国治安汇报里面谈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所在。如果我们青少年犯罪哈、啊，现在在不及时导正，不及时给他这个疏导的话啊，将来是国家的一个大乱源所在。我相信每一个家庭的儿女啊，作为父母的都会感到隐忧，不晓得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会变坏，什么时候会去犯罪，什么时候到警察局去报到，这个很可怕的。这个我相信做老师的也会感到很伤心，怎么自己教出来学生犯出这种罪行，甚至泯灭人性呢？不可思议啊！做老师的也是觉得很伤心啊、哦。我们现在就谈一谈现在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啊，不要说青少年的问题会这样子，这个青少年问题的产生，它的因果啊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呢、啊。能达到今天这种现象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家教不是请人家来教，哎，是要我们自己做人家父母去教才行啊。中国向来都注重母教，各位有没有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出来，母教你看看多少圣人就是母教成功的，多少贤人就是母教造成的。最简单的孟母三迁，以孟子这种天资那么禀赋那么聪颖的孩子，都要孟母是他妈妈三千改变学习环境才能够成就他，是中国的雅圣啊，不简单呢。欧母化笛，欧阳修他妈妈用那笛啊在沙滩上啊教欧阳修写字，造成他成为唐宋八大家相当有成就的一个欧阳修。另外啊岳母啊，不是岳父岳母那个岳母啊，是岳飞的妈妈，教岳飞精忠报国啊，因为岳飞他父亲早故嘛，早亡了啊，靠他妈妈养大的。甚至包括我们老总统他妈妈王太夫人，你看看古往今来中国多少圣贤都是靠妈妈。所以啊，这个世间为什么少贤人故，尤其是现在当今这个工业社会，这五花八门，这个社会风气越来越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事少贤女故，因为贤女比较少，贤女少就贤母少，自然就贤妻也就少，这是一贯的。为什么妻贤夫妇少，有没有这句成语很重要啊？妈妈做人家妻子的把家里面弄好了，老师跟各位报告，丈夫就是这个权力对外，可以发展他的事业，投入社会的贡献，甚至报效国家，他没有后顾之忧啊。只要这个家里面分崩离析，家庭革命乱七八糟，他会有先生会全力投入吗？他的工作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治国平天下的这根本所在，女人家操了一大半以上的权力啊。今天在座的女性居多啊，不晓得你们对这个道理有没有听过？不要小看自己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呢、啊。啊，当然了，我们修身也很重要，个人的修身啊。今天这个青少年犯罪这个问题啊，专家学者所讲的理论啊，大家也听得很多了，我不想再讲了。讲了没有意思嘛，但是解决得了问题吗？我告诉各位，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本末倒置。我们现在解决问题都是从问题的表层去解决问题，这样子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啊。都误以枝末当作根本，甚至看出根本变成枝末，这样如何才能够彻底的解决当先现在这个问题的这个所在症结所在呢？这是令我们有心有志之士啊感到非常的忧心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犯罪啊，尤其是最近啊青少年的犯罪啊，真是触目惊心啊，不忍听闻啊。小学六年级的会强暴小学三年级的，校园暴力频传，全体罚跪，这个方法都不能够解决啊。我先随便拿台北市的这个目前少年犯罪的趋势啊，是我们台北市警察局少年队的这个统计啊，这个都是今年年初的，现在又不一样了啊。这个民国78年的犯罪人数已经到44106个人之多，我相信今年绝对超过。而且各位要注意到，犯罪学上有一个叫统计的黑数，你们听过？犯罪黑数比现我们所知道的犯罪数字可能超过3倍、5倍，甚至10倍。因为法律是讲究证据的，没有证据你怎么能移送法办呢？再加上有些学校为了效益啊，不愿意送办呢、啊。为什么？新闻记者知道了不是上报，他的校长也干不成了。有没有这种感受呢？我相信各位老师可能有这种感受，不敢移送法办。所以实际上的犯罪数字绝对是超过现在的统计数字好几倍啊。那少年暴力性的案件逐年升高啊，比方说故意杀人啊、强盗抢夺、强奸轮暴、伤害、恐吓、勒索，还有安非他命现在侵入校园呢、啊、还贩毒呢，现在你说怎么办呢？哎，真的想起来真是，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做老师的头痛，做家长的难过，做警察的看到移送少年法办，你不要以为警察很快乐啊，警察也很痛苦哎，一样感到痛苦啊。少年结伙犯罪将日趋严重，因为少年血气刚方刚啊，为壮大自己的声势，结合了不良分子，组织成帮派啊，靠人多势众从事于结伙犯罪的行为。预料啊，这一类的犯罪案件呢、啊、随着我们社会多元化的这个演变呢、啊、将日趋严重。你看看现在少年犯罪都是成群结党的，你不做还不行呢。他的影响力超过老师、超过师长、超过他父母对他的要求，没有办法了。那个同侪之间的那个影响力很严重的，你没种这一句话就胜过老师的教诲多少年呢？对不对？少年犯罪日趋于智慧型，由于我们现在青少年的知识程度啊普遍提高啊，加上我们这个资讯业啊发达，犯罪少年呢不再以单纯的临时起意啊或者是误触法网。根据破获的案件中啊，有青少年为这个应招站的负责人呢、啊、还有帮派首脑人物的，这个犯罪他的犯案的计划周密性啊并不亚于成年人。各位报纸最近也看到了，对不对？十几岁天下这个还贩毒的，这贩毒的集团首脑，你看怎么办？16岁好像。另外，女性少年呢、啊？各位不要以为现在女孩子不会犯罪啊！哎呦，我发觉现在女孩子犯这个女性少年犯罪的人数啊越来越多。目前女性啊少年施打数次钢啊、吸食安非他命啊、吸食强力胶、迷幻药的人数啊越来越多，而且她的手段呢、啊、及作风啊逐渐男性化。并且有诱导男性走上犯罪道路的影响力量哦，他会诱导男生去犯罪哦。对啊，这个部分女性少年和男性共同实施犯罪之后啊，往往无法自拔，越陷越深呢、啊。另外，这少年成年人的犯罪的感染啊，少年受到成年人犯罪的感染啊，日渐严重。 这个近年来啊，21岁的成年人啊，犯这个强盗、杀人啊、伤害、恐吓、勒索的暴力性犯罪啊，日增啊。由于恶性重大、手段残酷啊、凶狠毒辣，也使得不良少年受到感染、学习。根据这个历年来侦破的重大抢劫、轮暴案件啊，其中尚有成年人在领导或指使少年犯罪的案例。这是这个概况，利用5分钟啊，跟各位报告一下。哦，这是概况。谈到这个问题啊，如此的严重啊，各位不禁心头啊，这个沉重不堪呐、啊。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怎么会没有办法解决？当然有办法，对不对？办法从哪里而来？从我们古圣先贤啊的智慧而来，这是国父讲的。我们要恢复固有的智能啊，这个很重要啊。现在我们都好像有点太过现代化了，甚至忘了我是谁了，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的，完全西化的结果就造成有一句话给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完全现在好像议会现象、社会现象哦，整个这个用一句诗来解释，整一个乱字了得，包括这个天下都是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要谈一谈我们从我们中国文化下手，唯有复兴中国文化，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个治安才能够落实，才能够不治而安，青少年犯罪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复兴中华文化好像听起来耳熟能详啊，大概这个口号喊了很久了哈、啊，但是做了没有？你说做了没有？我老实跟各位报告，做的太少了。所以现在总统啊兼任呢、啊、文复会的这个主任委员呢、啊，希望啊我们呢、啊、期盼呢、啊、能够有所作为，真正落实复兴中华文化。中国的统一，包括统独的问题要解决，也是靠复兴中华文化、啊。你要靠政治去统一，靠武力去统一，那付出的代价相当的大，甚至无法统一。哦，我们从天下大事，小到这个，这讲到青少年犯罪，都有互相的这个激荡啊，互相影响啊，错综复杂。这个里面太复杂了，所以啊，我们要从根啊挖起，才能够从根救起。你不透视这个问题，要解决问题太困难了。真的太困难了。我们中国人讲究，你看看我们生孩子生儿育女啊，多希望望子成龙啊，对不对？哦，名师出高徒啊。所以也教育的两大体系，一个是家教，一个是师教师道，这个非常重要。古来啊都是互相配合，互相的这个协调。以前我们请这个老师来教学生啊，都叫做西习，对不对？在家里面的四合院呐、啊，中国人的古老房子里面呢、啊，小孩子学这个老师住在西厢房里面，西席。父母告诉老师，父母这个请老师来，他怎么讲呢？跟孩子，你要尊师重道，因为师道尊严嘛。我记得年羹尧啊，清朝的年羹尧这个大将啊，天资异禀，不好教，好多老师都被他气跑了，他父母呢？对他这个教育非常的重视，他怎么说呢？他在他的那个西厢房老师的西厢房上贴了两句对联呢，很有意义，给我可以念给各位听一下。他还希望他的儿子尊师重道，要求他叫做不敬师尊，天诛地灭。但是他希望老师要尽到老师的责任，若是老师不尽责任，那怎么样？叫做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啊，这很难听的。这两句对联呢，很有他的这个影响力。因为我们做人家父母的，我们跟儿女讲，叫他尊重老师，这是理所当然的。老师总不好意思告诉学生，你要尊敬我啊，对不对？那老师告诉儿女，告诉学生，你要孝顺父母，对不对？所以在两大合作之下，这个小孩啊才会教得好啊。 讲到这个孩子啊，当然了，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出类拔萃，但是要了解哦，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相当高哦，因为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从哪里开始呢？从胎教开始，始于胎教，终于与慎终追远呐、啊，自然就明德归后矣啊。各位有没有听过啊？从胎教开始啊，所以我们周朝啊，周文王啊，他的妈妈叫太任，文王之母太任啊，怀文王的时候啊，目不视不正之色啊，连不正的颜色他都不看，耳不听淫乱之声啊，靡靡之音不听的，口不出非礼之言啊，连一句脏话都不会讲的。这样子，因为母子是连心的嘛，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因为这个精神的交感作用啊，根据现代这个医学的名词叫精神交感作用啊，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啊。所以做母亲怀孕的时候绝对不能乱发脾气啊，这一下子一发脾气的话，那小孩子很感受你的凶暴之气啊，以后就凶逆了，就会不听父母的话了。我们中文古代早就讲过了，胎教很重要啊。现在有没有人强调胎教我就不知道了，都是可有可无啊，可信可不信啊，这样子做起来就效果大打折扣，所以都是听好像听天由命的，任其发展呢、啊，这样子很不好哦。所以说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工厂制造产品都要品管措施哎，对不对？何况是生儿育女啊，那不能退货的呀，生出来啊也不能拒绝往来啊，你必须承认啊，对不对？哎，这个很重要啊，这是关于这个自己的儿女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啊，爱之要以其道啊，哦，从开始准备如何生都要预化，就有计划。我们任何的这个作为啊，都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的这个好像学校召开什么这运动会呀、啊，或者举办什么会呀、啊，都要事先筹划了半天呢，对不对？中间还要评估呢，到底哪里有管制上面有什么措施不对的，弄了半天才大功告成啊，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哦。现在人生孩子啊，哎呀，根本就是没有计划，甚至也不知道如何去生。这个学问很重要，有两本书给各位提供参考，我今天不能讲的太多。一本叫做《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是陈伯达先生写的，《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里面就谈到求生贵子之道。那贵子啊，早生贵子吗？谁愿意早生败子？糟糕了哦。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寿康宝鉴》，这一本书比较深，文言文哦，里面就讲到如何生好孩子。周朝之所以能够享国800多年，创亘古未今，没有那么长远的这个朝代，他靠什么？靠了三个女圣人，太姜、太任、太姒，三太之德。所以太太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三太之德啊，纪念他们三个女圣人啊。因为太姜生下太伯、仲雍、季离啊，三个大圣人。这个太姒生下太任生下文王，那个太姒生下武王和那个周公，所以周朝有那么多圣人，难怪他享国久远呐、啊，对不对？其他的朝代就没有那么好了。知道啊，这个有德者保之，无德者失之啊，这个德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啊，帝王啊治天下都是以道德治天下的，以孝来治天下。待会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先讲生儿育女的四种原因，各位要了解。我这个孩子投胎当我的孩子为什么来的，四大原因很简单。我们警察办案太多了，经验法则看的也很多了，都了解。我跟各位提出报告，你看那个会杀父母的孩子，他来这里为什么当他的孩子？我们生孩子绝对不喜欢生出一个会杀我们的孩子啊，可是就明明会发生这种事实啊，为什么？跟你报仇的呀，这个孩子是你多生多世的仇人啊，来找你算账了，报仇的。抬刀被抬刀误，犯案犯刑案，叫做由天所生啊， 我们希望我们无天所生嘛，每一个人啊都希望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对不对？当然不敢说是由天所生呢，啊、哦。所以说啊，这个让父母蒙羞的，让祖宗啊，这个祖上之德蒙尘的，这些人都是报仇来的、啊，很可怕、啊。如何避免生出这种孩子？有方法的哦。另外一种孩子什么？报恩来的。希望啊，孝子贤孙，成龙成凤啊，这个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对不对？以显父母，这种孩子是报恩来的，光耀门楣来的，谁都希望啊，对不对？另外是讨债来的，跟你讨债的，一生下来，哎呦，病来病恹恹的，不是智障不足，就是这个智能不，这个好像身体虚弱，都要进氧气，就要。那个什么氧气箱里面活才能存活的，花多少钱呢、啊？一开就几十万呢、啊。妈妈连职业都不干了，辞职了去养这个照顾这个孩子，到医院陪他，就有这种 case 啊。去医院去调查一下，多得很呢、啊。这是讨债来的、哦，要不然给你养到大学毕业还没有当兵，走在横穿人行道上，砰一下子被机车撞死了，也有这种 case 啊。我的亲戚就有啊，伤心啊。讨债讨完了就走了，那是还是讨的少的哦，讨的多的让你更难过，倾家荡产哦。另外是还债来的，还债就是赚点钱养父母，这个孝心也不怎么样，就是那养就是有钱呢、啊，赚一点钱就送给父母吧。他能力多少就是多少，有的是做清洁工人的，他只能养一个月只能给你一两千块零用钱嘛。有的当大老板呢，给多一点嘛，十几二十万照样供养啊。但是孝心诚敬之心不够，这就是还债来的。不出这四种原因，更严重的报仇的更严重到什么程度您知道吗？尤其是在帝王时代的时候，他闯了这个滔天大祸，最后怎么样？满门抄斩呢，一灭九族呢。你生这种儿子真是哇不得了啊，对不对？全家都杀光了。现在民主时代是不会的，现在新化只基于一生了，到以前那不一样哦。你看生这种儿子怎么得了啊？所以啊，生孩子啊，哈，这四种原因啊，孔子啊，《易经》啊，赞《易经》的时候就开始就讲了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个余殃就是祸延子孙呐、啊，就是这个道理啊。祸延子孙呢、啊，既然我们知道这个积善就是因呢、啊。这个善果的必有余庆，就是果啊，因和果啊，善因自然感到善果，恶因自然感到恶果。既有余还有本哦，有余庆还有余殃，自然就会有本庆还有本殃。各位已经疏忽掉了什么叫本庆本殃啊，就是我们本身的作为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我们本庆本殃更胜于我们给福泽子孙或者祸延子孙的那个福泽或者是祸害强过千百万倍。各位要了解哦，大家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不提倡了，不恢复了固有的伦理道德，不要了，道德一斤多少钱呐、啊？哎呦，难怪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怎么得了啊？老实跟各位讲啊，随便举几个证据你们就会吓一跳啊。道德一斤多少钱？有人问王组长嘞，我很简单嘛，见证到处都是嘛，你看嘛，孔子的后代孔德成先生在那干什么？还是考试院长，还是他干的，对不对？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帝王改朝换代，孔子的后代并不因此而衰败啊。因为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会积德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还厉害的，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老师，他是至圣先师啊，积的德太厚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啊，他不止三代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呢、啊、他没有斩呢、啊、没有断绝啊，超过多少世啊。所以我们要积德，才要子孙兴旺，一定要积德啊，这个太重要了啊。甚至国家，这个国家能够存亡的话，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朝代，这个国家不积德，这个好像以前帝王啊，清朝，拿清朝做比例，清朝的祖先呢、啊、积了十代的德，他的帝王只能保持十代，十一代都不能过就断掉了。举这个例子给各位听，各位一听就懂了。 所以你说积德重不重要？包括做生意赚钱也是一样啊，不积德，你看以前那个百年老店啊，一开就是开了两三百年了、啊、不倒的。那现在的店呢、啊，速开也速结啊，快得很呐、啊，不到三个月两个月就倒闭了。各位有没有看过？没有德嘛，还做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勾当营业、非法的手段，地下投资，对不对？哎，这个是祸害啊，太严重了。讲到这个，我们中国古代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古人的学问太好了。你看，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现在面对面对谈都不知道对方是善还是恶，都不晓得。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不一样哦，你看看荀匡的《劝学篇》怎么讲的，为什么我们古人的学问扎实啊，我们现在人学问根本没有根。荀匡怎么讲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我们现在不读古书啦，自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后都不读啦，废经废伦啦，都不要啦，全盘西化的结果就是今天的结果嘛，很简单嘛，当时造的恶因现在只得到恶果。所以当时提倡那个废除那个这个读经的，提倡五四运动那几个比较有名的人啊，你看看他们的结下场如何你就知道了，都不太好嘞。要不然你去研究他个人的生平史你就知道了，他们临命终的时候都不对的。我们中国讲五福临门呐、啊，听过没有？五福临门是什么？各位了不了解什么叫五福临门呐、啊？你要知道他临门，你要知道什么叫五福才行。五福临门另外一句就是六级退舍，这一点哦，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圣人讲的，《大禹做洪范》里面讲的，大禹王啊，禹王讲的。怎么讲呢？因为这个五福啊，当时啊，箕子，周朝的这个贤人箕子陈洪范于武王，希望武王能够提倡大禹的洪范，五福六级之说，来个化导天下，教育这个居民。为什么？我们古代的《礼记·学记篇》讲的，建国居民，教化为先呢、啊。中国古代非常讲究教化这种学问的啊。他怎么说呢？五福，哪五福？第一个长寿，谁喜欢妖寿？谁也不喜欢妖寿啊，骂人的话短命啊。富贵，谁喜欢贫贱呢？富贵啊，康宁，身心安康啊，康泰。考命终，什么叫考命终？各位知不知道？就是善终嘛。我们中国人骂人很毒的一句话叫做什么？不得好死啊，就是不好，不是善终啊。这四个是属于前生的因，今生感到的果，